FM Taiwan.
Cookie 开讲。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Cookie， 这是我的第一集的酷机开杠。这一集呢是比较特别，我是直接现场用 mix set， 但是我不是只有播放音乐，我还会分享我很多心情，还有关于这些歌的东西。那我今天第一集啊，其实大家都听过我的创作。那我的创作呢，其实我今天大概播放出来的应该都是我创作的歌曲，还有一些 remix，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待会才会告诉你们。那我们就先来准备开始。
All right, now everybody quiet, listen to me.
Right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showtime.
This is what it's all about.
Let's take it from here.
You're gonna dance until your feet fall off
The new sensation of the nation, no doubt.
Make some noise out there! Would you do a little something for a little party music?
Are you guys gonna, like, kick it old school?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Konnichiwa.
这个声音应该大家觉得很熟悉吧？我跟你讲，我前阵子真的太忙了，大家在讨论这个东西呢，我完全不知道到底讲什么。后来呢，我终于追完了，然后呢，最近就被这些音乐给洗脑，所以我决定呢，在我这一集里面呢，然后我要特别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因为啊，音乐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任何时间地点，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只要有那个感觉，我都可以把它放进来我的音乐里面做 live set。这就是 DJ 的技术跟技巧。所以呢，我今天现在用这样子的声音来做开场哦。那现在这首歌呢，因为相信大家有听过2015年那首创作专辑嘛，就是 Disco Biscuit， 就是我创作的一首歌，那就是 House 音乐。那我相信应该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一首歌，那我现在呢来特别分享一下。其实这首歌啊，为什么叫 Disco Biscuit？ 就是 Biscuit 在英国就是一个饼干的另外一个准称。那在那时候 House 音乐里面就是 Disco 嘛 ，Disco 音乐。所以我做的比较，其实这是应该算我真正会创作的时候的第二张专辑，第二首歌。它会比较有一点旋律跟piano， 就是钢琴声音。 然后我在分享啊，其实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我永远记得我就是一只 DJ 的耳机，然后一台随身电脑，然后就坐在某处把这首歌给完成。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就是感觉一来的时候，你会一直进来有一些讯息。那这首歌是就是我的代表作第二首歌，那我相信很多人还没有听过真正的这首歌、有我买我专辑的人应该有听过了。这种感觉就很像我在下午的那种阳光普照的街头，然后就很轻松的感觉。接下来呢，我再来分享另外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我真正的创作的第一首歌。那这首歌其实这个是有故事哦。这故事呢，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到国外去演出，在韩国第一次被韩国国外邀请的时候，我去韩国，然后那时候网络并没有发达。那没有发达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智慧型手机，连要上网可能都有点困难。然后第一次去韩国，发现那个手机，因为我记得那时候还没有什么3G 什么的，一到了一个国家以后就会断掉。日本那时候跟韩国都是一样，结果一到了韩国的时候超冷，因为我们台湾蛮热的，就是以那种韩国的天气跟台湾比较是很蛮冷的。然后我突然间，我们不知道台湾的手机是不能用。然后我刹那间与世隔绝的感觉，然后只有接待我的人会讲英文，然后我在韩国就是他们把我送到饭店，然后我只有看着一个大的那个窗外，然后看着月亮，想哇好紧张，第一次要在国外的演出，然后我就看着韩国外面的大大的月亮，然后我就想起来，就觉得说啊，这时候不知道我们家的人在干嘛，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像现在这么可以带着手提电脑到哪里，所以我必须要到楼下饭店去借那个电脑上那个网络，然后好像要跟 MSN 跟家人还是跟朋友报平安说，我已经到韩国了。所以那时候我回到房间的时候，我就看着窗外想一想，啊，这时候如果大家可以跟我在一起的话多好，然后外面蛮冷的，然后我就一个人觉得很孤单，然后我就突然想起了一首歌。你知道看到月亮的时候想起什么歌？不是一首歌啦，一首诗。那这首诗呢，其实就是李白的《静月诗》。对。然后我就把这首歌，有一天我也在做歌的时候，然后我看到窗外一个月亮的月光照进来，然后我就做了这首歌。最后我就是把自己，其实这声音里面是我念唱的，然后它的名字就叫 My Home。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以前很喜欢文艺类的东西，然后总是会看到，当然月光嘛，那你知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所以我把这首歌呢，我把西方人的电子音乐放进我的创作里面。 好本身哦，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告诉自己，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外国月亮比较圆嘛，那就是当自己会创作歌的时候，其实就希望把西方文化加入东方的味道。那我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歌，那我把李白的诗放进去，然后再用中文再加英文的比照，然后把他的那个念唱的方式然后把它放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让外国人也可以听得懂我们的文化上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不是只有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啊，我们自己的月亮都一样，是全世界的月亮都是一样圆，所以我相信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文化上呢尊敬跟喜欢自己的文化，然后把它传达出去，我相信这是我们自己在做创作的人必须要拥有的一部分，所以这首歌也是我今天的第二首歌，就是我的 My Home。我相信很多人有些人听过我的专辑，但是没有听过我怎么去解释这专辑的每一首歌怎么来的。那今天其实所有的你会听到的音乐几乎都是我自己创作，然后要么就是 remix 重新混音的。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我们回到现代一点，我相信现在很多人甚至很多年轻人都一定听过他的歌，然后他现在也是很红的一个艺人。那我跟他认识呢，也是因为香奈儿的一场活动，然后香奈儿的活动，然后认识他跟他哥哥，然后他是我的学生。后来呢，本来当初因为要帮他们编曲嘛，做一些东西，现场演出的东西，就后来没有做，因为时间不够。但是后来我还是把他的音乐、他的歌重新的改编了，变成我自己的风格。但还是很高兴认识他啦，那大家想要猜一猜看是谁吗？这边绝对没有人回应我这两个人，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很冷清，好不好？他说谁？当然不告诉你。我说实在的，其实钟欣哲那时候来找我说他是谁啊？我那时候是讲他，他说他们的歌很红哎，然后我想说他谁啊？因为我这人很少，我就不唱歌的人，我一年大概去钱柜大概一到两次吧，然后每次去都在吃东西，真的。对于现代的音乐啊比较陌生，不好意思，但是还是因为这样缘呐，香奈儿的活动上认识到他，变成我的学生。然后对他的歌，对，然后上次还有一次香奈儿的那个春酒派对，然后我居然跟那个 Anne 很喝醉酒，很不厚道的，也很不要脸的，对他唱你好不好？就有点还好，这个影片居然有被录下来，但是我觉得还好，这件事情就当作喝醉吧，醉酒的人才做这种事情。 相信应该很多人听过这首歌，除了我在之前没有听过，但我听过了，因为自己有做这首歌，所以我听过。那自从这样子也是一种认识啦。但我觉得我想分享就是，其实我常常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属于电音嘛，电子音乐，那我都活在比较电子音乐的圈圈里面啊，或是国外艺人啊，国外 DJ。但像最近的这些像都是因为很多活动上面的契机，让我认识到很多跨界的事情，然后我开始改变了自己。哦，原来可以这样，可以这样，然后就尝试。因为常常很多厂商品牌，他就说：“哎，你可不可以这样做？你可以可不可以这样做？”然后我从来不会说不好，不，除非真的做不到，但是我通常还是会去挑战它。那也因为是这样子，让我学习到更多不同的跨界啊，不同的跟不同的艺人啊，或不同的乐手啊，然后在音乐上面的一些交流跟学习，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接下来啊，播之前呢，在放出来之前，我想要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呢，其实是去年我帮台东县政府做的歌啊。因为去年在台东的时候，2020年帮台东创办第一届的电子音乐，那我做执行总监。那时候因为你知道台东都原住民比较多，然后我觉得这有时候都是一个契机。我是记得在2019年我去兰屿的时候，就还没疫情还没爆发之前，我去兰屿的时候，然后我在一个便利商店，然后听到那个副歌，阿美族的副歌的声音。因为我以前很久以前就知道有这首歌，我小时候就对这首歌很喜欢。那因为曾经这个副歌啊是一个阿公唱的，一个阿美族阿公唱，然后他有在奥运里面唱这首歌，然后让全世界很红。那我记得那一刻还蛮轰动的。就后来我就觉得，哎，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能有机会，我可以做这个副歌。突然2020年的7月6月的时候，台东的某一个公司，然后他来找我的时候，他是因为2年前跟我有合作演出，就邀请我去演出，然后他们很蛮喜欢我的，然后他们没做过电子音乐，他就跟我讲说，那可不可以来担任他们的执行总监？那我们就拿下了台东的案子，然后台东现在案子，然后我就跟他讲，因为老板他就是阿美族跟卑南族的族人，他妈妈也是台东的学校的校长。然后所以他们在台东当地，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契机，我就跟他申请，就是请他帮我去找阿美族的头。那阿美族蛮大的，其实有分台东跟花莲。我以前都以为是在花莲，可是自从我接了台东这个案子之后，我学习到了很多原住民的文化。这首歌呢，只有些在台东的现场有听过，但是不是全部的人都完全的听到这首歌了。那当然很可惜，就是因为阿公已经过世了。那现在就是阿美族的新一代的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精神叫传承。那我们就是在台东录制了这首歌，然后我再做改编，然后帮献给他们，然后在活动上面做演出。 像这首歌啊，那我中间我就做的比较欢乐一点，因为其实阿美族这个族啊，它其实很蛮欢乐的，尤其是原住民让我感受到他们本身不管再怎么样，他们都是很热天派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很可爱。然后因为接了台东这案子有几个月，我常常飞到台东，然后因为要去拜访所有的部落的长老。然后跟他们请示，因为毕竟台东还算一个蛮好山好水的地方，当然不是说政府说的算，你很知道原住民也蛮大的，那就是去请示跟他们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有拍影片，然后也去各部落去拜访，然后其实蛮多契机上面啦，让我觉得会接触到原住民文化，有一部也是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台湾的文化部给我的机会。那待会这个故事呢也会再讲。那这首歌我觉得副歌这首歌我觉得很荣幸呢有机会可以做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他们很严谨，因为属于他们的宝物。对啊，还要请示，那要贩卖还要另外再请示，所以说我是没有贩卖啊。那今天就是借由第一集的节目放给大家听看看，给大家享受一下这样子，当然当天没有看到现场，但是你们可以感受一下。我觉得啊，就是很多音乐啊，有些像这种比较有文化性的啊，我都会知道我必须要了解历史故事，尤其因为我不是原住民，所以我要知道他们在唱什么，所以我必须有时候我就问他们要做很多功课，甚至其实为了要办2020年台东的活动，然后在属于因为他比较属于想要走比较台湾的声音的时候。我读了蛮多台湾的历史，我把台湾历史重新读一遍，因为是很想搞清楚原住民文化的东西，然后包括看了很多书，然后我真的想要尽心就真的很真心真意的想了解到这一块，而不是只是为了做这个文化而已，那我想要真正的去深入去感受这样的文化有什么不一样，但我觉得的确也是一种学习啦。那接下来呢，当然我们也不要太多原住民文化，我先稍微换个感觉。那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记得这首歌，但因为我会做到这首歌又是因为有一个活动，政府的活动，去年那屏东县政府要办一场音乐季，那全部都是歌手，因为他们好像有请周兴哲，他好像三天吧，三大日音乐节，然后第一天就是我，然后我是在苏慧伦的前面，然后我是唯一的 DJ， 然后很好笑哦，屏东县政府他就想要一些歌曲复古歌曲去重新混音，又给我一个非常难题，复古歌曲的音乐我就挑了一首唯一我觉得可以做的这首歌，那我小时候也是一个记忆啊，后来我就把这首歌重新也改编了，那应该只有那天在屏东的人才听得到，那有看东森直播也才有看到，但是应该不会有太多人有这种记忆，所以那我今天呢还是放在我的节目上给大家听哦。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
倒影放两旁，立自在中间。
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
多少同林鸟，已成纷飞燕。
我是不知道我想笑，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的人听过这首歌，但李宗盛对我来说，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创作制作人。那这首歌因为我会挑的原因，就是小时候真的觉得这首歌是还蛮酷的。那你看你的声音呢，完全就是还是李宗盛的声音，那我重新的去改编它，变成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去诠释出来。那我觉得，因为我放在我的 YouTube 上面，然后那还是很多人，就是像台东有些人说：“我听你这首歌，我天天都要听。”我想说：“哇，你自己开车的时候一边在唱这首歌，就是还蛮可以想象大家的画面。”但我觉得，其实，在以前很多歌，蛮多创作制作人都还蛮厉害的啦，其实真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啊，我们去一下日本。没有啦，这首歌其实就是我那时候我也是常在日本去做演出，然后日本进入日本市场。那这是我那时候在爱回音乐唱片，然后日本公司，然后跟他们的艺人合作的一首歌叫 Tokyo Style。那它中间有讲台湾 style。This is our Taiwan style。这是我要求的。对，然后这个是我们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我相信应该好像台湾没有买不到，好像只有在日本发行。对，
cook you, we'll show you how.
这应该可以说是那种日台友好的一首歌吧，就是硬要他们唱，然后艺人那你不行，你给我台湾加进去。但算不错啦。那其实常去日本的时候，日本人是真的对台湾人是真的比较喜欢。那当然后面渐渐，只要说中文，就我在日本会讲日文之后，跟台湾朋友尽量在路上啊，在日本的电车里面或干嘛。我们就说，我们尽量讲日文，不要讲中文，因为哈会被歧视，因为他们没办法分出来，到底是你知道中文有什么这个国家的问题啊？那下一首歌呢，我将要再介绍一下，刚刚有讲到原住民文化嘛，那这个起因开始让我动念，开始怎么会去做原住民文化的原因啊，其中一个就是跟我们政府是有关文化局。那以前其实做 DJ 这一行的时候是比较辛苦，因为第一个政府上面是不支持像这种电子音乐啊，或是像我们，因为我是从夜店出来的 DJ，那以前比较负面的报道比较多。那在音乐上除了主流音乐会有政府支持的话，那像这样子的音乐创作比较少政府支持。后来因为改观呢，因为我曾经也告诉自己的一个目标，也希望政府多可以给我们一点支持在这样子的方面，然后给我们有机会在发挥的地方，然后可以去全力的支持这些年轻人。那这下一首歌的原因就是泰雅古训。那泰雅古训也是因为这个唱的是泰雅族嘛，那吕强歌手吕强，那他是泰雅族人。那我刚好就是2018年被那个文化部邀请去法国坎城。那我去法国坎城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要带个台湾的什么，因为你知道中文这个部分不太能强烈的代表台湾的文化嘛。然后我就想到原住民文化。那刚好那时候因为在爱回唱片公司，吕强刚好也是爱回唱片，台湾爱回唱片公司的歌手，然后我们就跟吕强要了这首他当时在他为他族人唱的泰雅古训。那其实后来有去询问一些泰雅族的人关于泰雅古训这些里面的故事内容，他是比较像战士因为去战场上然后做一些歌，然后他是一个思念人，然后他有很多，就因为每个文化在原住民文化上面真的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后来我把它做完，然后其实我有在台湾的一个跨年场的时候，2019的台北市跨年也有播直接做现场演出。那我可能现在再一次的分享给大家听。 这首歌啊，就是今天又是另外一首自己的创作的代表。那这个文化上面的音乐创作都比较多，这也是我今天呢大概在这边播放的最后一首歌。可是呢，等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老师，就是我圣心灵老师。那我圣心灵老师呢今天会比较特别，在我的节目上，我以后的节目后面呢就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圣心灵老师来上节目，然后让你了解其实你从出生就是怎么样的一个特色，怎么样的人，大家好不好奇啊？当然我也会有音乐的陪衬啦，那待会见。好，接下来呢我们老师来了。那今天呢我的后面这一段啊比较特别，有关于身心灵的部分。那因为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有这个机会碰到我们这个老师，然后他是我的身心灵老师，是胡老师。老师打声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叫胡明真。
嗨老师，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你知道我们出生啊其实已经注定好了。那因为跟老师也有学习，我已经更了解很多生命上的你知道吗，我们就出生注定好要做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太强求很多事情。那我们可以去应到数字还蛮特别的，那老师介绍一下什么是数字命理这一块。
其实数字命理这几十年来大家都还蛮熟悉的，譬如说什么生命灵数啦、生命数字啊、命理数字啊，只要跟数字有关的都是在讲这些，那只是每个人用的名字不一样，那大家用的方式也不一样。像有些人会去拿去 说算命，嘿呀，那我比较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心灵的探讨。所以我记得有一位老师有讲过说通常一知半解的都会拿去做算命，我还蛮认同的。那如果说再往高阶层一点来看的话，它事实上就是一种心理学，它也跟统计学有关，因为既然是统计学嘛，一定有一些根据，对不对？也是跟推理有关。所以你说它是可以算命吗？是一定可以的。那如果说在更高层来看的话，我会比较把它看成说是一种为人处事的一种规则或原则的教导。Hey, 那如果说我们只要把这些数字的方向，正面的能量它的方向是在哪里，然后去坚守这些原则，那事实上我们说命运嘛，命不能改，但是运可以修啊，那我们就可以修正我们的行为，然后有个方向。所以我比较算说是往高阶层一点来看，就是我们要来去探讨的就是我们为人处事的一些守则，也就是大自然的定律。
所以今天呢有人来做实验，当然不是我，因为我已经看过自己了，我自己也会看自己，然后也跟老师学过。今天呢旁边这一位 Elvis
就是我，
我们今天要来做实验的人。
对，因为刚刚老师其实有说到一知半解会觉得是算命，所以其实我在今天就是还在录节目之前是想说我可能今天要被算命，很紧张，就是推论。但是其实刚刚老师讲到是来探讨自己，好像是借由这一套数字命理来更了解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可能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对，因为就好像如果说你更高一点的来看待我们的生命的话，就是我们要知道我是谁，然后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贡献，那就是更高层次的了。
Okay. 是，那赶快现在赶快来做这个实验吧。这位亲身体验，当然大家看不到，但是你知道，我们用声音。 音来表达，他亲身体验一下，快点。
没错，我提供了我的出生年月日，然后还有身份证字号跟我的中文姓名，
是
还有英文姓名，
英文的英文
护照上
在护照上面的
不能改过，英文那个名字是出生是父母亲给的哦，
出生名、
对，出生名给老师，然后老师手上拿了一张 A4 纸，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字。OK，
这个是等一下要再送给你的。
好，谢谢。
可以先来开始吧，我也好好奇哦。
很特别。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哈。第一个，我们会先去探讨，譬如说，今天我是一个人事主任。然后我今天如果
人事主任，
譬如说我是个人事主任、然后我今天要去应征员工的时候，有人要来应征的时候，
对，
我一定要知道他的个性是什么，他能为这家公司有些什么样的贡献，
是，
对不对？所以首先我会看他的个性。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我的个性？
也就是我们的生日。
我跟你讲，老师现在才刚刚认识 Elvis 哦，他完全都不熟哦。然后看看 Elvis 的反应，我们来感受一下。
OK。
然后再来就是我，因为我学过东方的，也学过西方的，所以我会是两个一起连接来看。那以你的生日来讲的话，那我们这边就不用公布嘛，哈。他如果在我们东方的格局来讲的话，你是属于比较斯文型的。
斯文，
也就是说男斯文女气质，如果这个数字是用在女孩子身上，看起来就会比较气质，
气质
高雅的气质。那如果用在男孩子身上的话，就会比较像书卷气很重那种读书人的
书生。
对、哎呀，所以你觉得你像不像这个样子
书生吗？那要问一下 Cookie。 Cookie 我觉得我像书生吗？
我觉得这个太老师是不是在保留什么书生？有啊，蛮像的，真的还蛮像的，真是很
蛮帅的啊！
谢谢谢谢。
老师都在讲夸奖的，
你可以男斯文嘛，
实在一点没关系。
Okay.
男斯文女气质嘛，对不对？可是另外一种来看，
可是来了、哦，可是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你可能不太会打理金钱。
对对，
哎对 对, 对，
我可能会打理金钱这件事。投资金钱观。
我不太建议你去投资。尤其是在45岁之前。
45岁之前都不能不太好投资。
因为你刚刚说好多零嘛。
对。
啊，零就是落空啊。
原来如此。
对，那刚刚好又碰到是跟金钱有关的数字，这边的头尾都是跟金钱有关的数字，
就我身份证字号。
对，所以
身份证字号，
所以你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如果你投资的话比较不容易获利。
哇，
嘿、那通常如果出现这个数字，我都会建议他说不借钱不做保不投资。
哦，不借钱不做保不投资。
对，因为借钱会拿不回来。零啊，有点像海王星就落空啊，都倒下去海里面去了。
这哎，蛮。
最近有投资吗？
有哎、就是
今年拿不回来。
今年的那个股票啊，大家不是都是很热吗？
你不要再投了，不要再投了。
哎，我真的股票没有赚到钱、
那不要投了，把钱收回。
我已经跟你说了，45岁之前，
45岁之前都不要投资，连股票。不要投了，
也不要借人家钱、
也不要借别人钱。真的，之前好像 OK， 好，不说
了。之前借人家钱，
从你的个性来看，你本来就是不善打理金钱，然后刚好你的身份证字号又到了纷乱失焦的状态。
纷乱失焦，
对，
天哪，因为很多零，
对不对？跟钱有关的，你可能会看不清楚方向。
你下次会不会去参加那个鱿鱼游戏？
有可能的、你有名片吗？
没有名片。
在今天的节目的前面啊，就是那 Cookie 准备了一段最近最红的一个Netflix 的剧，
对，
老师之后听节目你就可以听到，就是前面那个
对，他是刚好蹭到这个同样的，
真的，我真的要注意这方面，就是投资啊、金钱啊，不借钱、不投资、不做保，我记起来，
你股票不要再投了吧，暂时先不要吧，45岁前，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我们来讲说，你从0岁到30岁这段时间、那你出现的数字呢都会呈现正确的外观。
正确的外观。
对，所以你可能会很在意你的外表。 然后喜欢把自己打理的美美的、
okay. 去学校
帅帅的
学生时代是不是每天都要梳那个头发
你现在看我的头发就对了
看得出来
他有半棍发、啊、
就是不是就是看到你的头发就哦原来你从学生时代就已经这样只是小时候就开始、
真的
注意外表
两个礼拜会剪一次头发就是不会让它太爆炸、啊、
对啊
现在原来知道答案是什么了
很在意你的外形
从哪里看出来的
数字啊、
就是从数字啊
199多少这样
哦没有你的生日加起来的数字
哦、oh, OK
这是要学过、okay. 好吗
这是学过才知道 OK 好
然后再来呢就是、因为你也喜欢呈现正确的外观
对
然后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你又想要维持很和善的关系所以你也比较会去有点像是配合别人
烂好人吗配合别人、
有一点就是你很多事情都会去妥协
真的
不好意思得罪别人
真的
然后你就会去妥协了自己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我要强硬一点
没办法这就是你要调整
调整
我们找个时间来上我的课你要了解每一个数字
了解自己的命才可以改自己的运
啊是的
你刚刚注意到老师的前言
不用想我只是 想了解就是你除了像朋友之外很容易妥协啊、女朋友之间你也应该很容易被妥协的
女朋友吗
你就很容易被妥协就是不管说什么就好吧
我想一下、就是、我想一下就是一阵、就是单身一阵子
没有你就这样想啊就想之前发生过的事
好像好像是、
就是会不会就是他常常这样然后你就变成你要妥协
就是撸一撸我就被撸到、
那就是妥协
因为这边关系的数字里面
对
你真的会配合人家
会
这边会妥协这边会配合
所以我内外都在妥协配合妥协配合
所以尤其是你的伴侣、很好要求你、
他的那个新的数字 是什么、他是
什么叫新的数字
啊二啊
二哦
嗯202啊、所以
新就是
委曲求全配合了别人
好可怜哦
付出了你的感情
的
然后就算得不到回报你还是会付出、
爱他哦哇这个人好痴情哦
我也觉得天啊好像跟我当朋友还不错
就是任何
对不对
我会
你会对不对
我会选择跟你
认识、你
要跟他做朋友赶快就是他一定会妥协、家人也会这样吧
家人也算是
从小到大应该也是这样吧家人说什么你就会
因为这个数字就是跟家庭有关、他要做好先生好孩子
好人好事代表
对、他就是好人好事哦
对所以我是有一部电影叫做没问题先生Yes Man
、有可能
Hello, Yes Man
只要有掌声你就会去了
哇有人如果单身啊，想要找这样，就要找那个就是这样子的人，然后他就是妥协，
对，就是先看清。
我要这个包包，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人，好像好好好好，
所以这个好这样看起来好像。听起来我可能比较适合去出家走一个佛系路线
我不会这么说我会说你今天如果说了解了这个好我们不要说我们不妥协而是说你可以勇敢的说出自己的真心话要不要好
可是
不好
可是、我有选择障碍、我不知道自己要不要
选择障碍在这里啊
哦又出现了是不是我的数字又出现了是不
是
对、
是你的从出生开始哎呀
我就是在选择障碍
因为你要呈现正确的外观啊要呈现好人好事的外观、
外表啊
哦
你想要最好的那一面给大家、
我要求是名声
这是你一生的学习就是要说出真心话
你要试着
okay, 我会笔记下来的
说出真心话
我要了解自己内心的感受
对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会跟这样的人说你们可以晚上的时候自己静下来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跟我说你辛苦了
没有我会跟你们这样的人说就晚上静下来的时候把左手放在你的心上面
左手、
右手放在你的左手上面然后闭上眼睛头有点微微的下巴有点向心这边靠近然后去静下心来每天做个5分钟10分钟然后去问我心中的渴望是什么我心里面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是什么我心中的想要
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每天做个5分钟10分钟、然后你会找到你自己新的真实
OK
然后以后你就会比较能够去跟人家讲我要或不要
哇这真的很 很准、欸、很符合、欸、
但是你也蛮有才气的耶、
欸、谢谢
哈哈哈，在这边而且也经过了一段辛苦的过程哦、喔。
嗯，45岁前都辛苦、
啊、没有没有，我是说你的专业才华，你的专业才华、
哦、OK
对，哎呀
才、
哦、嗯，而且你
好，
你也可以刚好也符合你，你既然是喜欢陈先生的外观，那你也可以去做一些喜悦的表达、嗯、表达出你的创造力。
创造力，
对
OK， 刚好就是最近不是最近，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是是是，这是你的专业，
最近创造
什么，最擅长的。
好，
你最近创造了什么？一架飞机。
最哎、欸，是创飞机这种？
没有了，随便讲。我想说，你最近创造什么事情？
最近 Tony Stark 知道吗？钢铁人最近在就是加入他们的那个，然后去做那个会左手的掌心可以发射炮弹那种。没有、oh, 开玩笑的。
我比较会说对世界有帮助的。
对世界有帮助的、
嗯、对对对，
世界展望会红十字会
不用，
没有啦，那个又太大了，那个不是你的数字
OK
要去做，但是你可以去问一下，从你的心里面去找到你真正喜欢做的是什么、
嗯、
然后去好好的钻研它，然后就变成那个行业里面的佼佼者，这还是你蛮擅长的
OK，
还用心去做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嗯、
hey, 你就会去发挥出你的创造力。
了解，所以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嗯、算是特质，可以去发展某一项就是才华的部分，
是，
然后可以去进而去影响一些人，改变一点点这个世界，这样子，
是，
可能这个是我的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要做的事情吧。
你就是要服务啊。
Okay,
服务大众，
对对对对，
然后借由某某某项的
记忆去，不会让你去出家
啦。OK，、
欸、他如果走在这个广播业，他也算一种服务吗？
一样啊，
拿得对吗？说出来，
表达，喜悦的表达出自己的创造力，但是说的就是要比较正面的东西，很能够去带领社会的一些正面的风潮。
有哎、
欸，嘿呀、啊嗯，对 对, 對，
本身的节目就是在。或就是让这世界更美好，好不好？让空气更清新，这种感觉。
是是是，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其实它有些都是我们为人处事的一些教导，
嗯，
一种生活的态度，然后一种原则。
所以这个会是我一个生命上的方向。
会，这也是你最擅长的。然后你如果说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引领风潮。
引领风潮。
对的，对。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开创原创的一种，就好像作词作曲家那种开创原创的、
哦哇哦、
就好像 7-11 一样，它开始流行的时候全部大家。
Cookie 是不是也有像子类似的数字？
哦，那我要去看它
的。 OK OK， 然后今天是 focus 在 Elvis 身上。
是是是，
但我有看过自己，我知道
他上过课了，不用我看了，他自己会探索。
嗯，
而且学习完这些了以后，有时候我们就静下来自己去看一下，哎、欸，我的挑战是什么？我现在的方向是什么？
哦，
然后去走到那个数字
的。我挑战是金钱，对不对？
你目前的挑战就是比较没有自信心，
比较没有自信心。
对对对，没有办法。
怎么建立自信心？
其实自信心也不是说什么你要有多大的多少的钱或多高的地位，
對，
不是。自信就是。你要先喜欢你自己，要先爱自己，先肯定自己。
好，这个好，
你要先
开发身心灵，这个
开发身心灵，
你要先接受自己本然的样子。
OK， 先接纳自己，
对对对，
喜欢自己，你就会有自信心。
对对 对,
对，
所以在我们这个灵性的道路上，我们不会去整容啊或什么的，因为我们要先爱我们自己。如果我去整容，就代表什么？我不爱我自己，
okay,
我不接纳
我
自己。我
前阵子才去，就是做了一个那个齿膜的检查，因为我的那个牙医师说，哎，其实你好像可以去。做牙齿矫正，
矫正 OK 啦，
那是 OK，OK、
okay, okay,
啊。这个不算整形，
这个不是。
他说的是动脸医美那个部分，还、
哦
okay、
是说医美去改变你原本的样子、
哦？有啊，像我有些学生，他们的牙齿不是很整齐，我都会跟他们讲说，赶快去弄一弄，因为齿相好， 人格就蛮正确的
哦，指向好人格就蛮正确的。
对对对，
因为他说就是我是有一点厚道，但他说你厚道的那个角度跟彭于晏差不多，所以看你要不要都可以。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放心了。
为什么你这么一想到彭于晏，我怎么发现好像有个影子在那里？
真的假的？
老师真的很会附和他。
老师真的是
人很好，你是故意要去让他开心的。
不过说真的，你们现在看不到，但是真的差不多了。
真的、
okay.
真的有点像，有点像。
所以他还有什么吗？没有吗？
挺帅的啦。
好了，已经是重、okay. 这句话已经重复了。这个节目上面
重复就是。
就是你要去接纳自己，
接纳自己，我要先提升自信心。
先接那所谓的自信，就是接受自己本然的样子。也许我现在还是默默无闻，那也许我现在还是在某一个阶段，我都去接受，
哎呀、okay,
而不要去证明。
了解，了解，嗯、因为就是。我之前其实有稍微接触，就是命理，但是我是接触东方命理、紫微斗数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没有学得很专精，但是基本上就是我记得紫微斗数老师其实跟老师是相同的概念。嗯，他说命理呢是让你了解自己，然后去了解自己之后，你才可以试着去了解这个世界，
还有调整自己，
然后调整自己之后跟调整你自己人生的课题，因为真的就像你说的，很多事情都已经定好了，嗯、对，然后要去调整自己，然后怎么去让这个世界更美好，让你自己更过得更开心。
是，
对。
当我们调整好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能量氛围是正确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正确的氛围去影响到周遭每一个人，然后世界才会是美好跟和谐的。嗯，而不会有这么多的冲突或者那么多的灾难。
对，
哇，
这世界上是需要被疗愈的。
对对
对，嗯、我们下次尤其现在的事情发生比较多，
对，
那更需要被疗愈。
嗯哼，
对。那我们差不多今天呢，老师这一段呢就是数字命理。那数字这部分就是出生你已经注定好，其实很多事情呢都已经像我们的名字啊，还有我们出生的时候啊，很多事情关于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成为自己的现在的样子都是有关联的。那也谢谢老师今天来这一段。那这个身心灵呢，我们下次也有哦，大家下次见，拜拜。
谢谢，拜拜。